篇119章89到112节，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断不住地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服侍你，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疫情的时间来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我们求你的祝福临到这整个的世界，我们求你的平安临到所有的人，临到澳洲。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我们也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你的话语比蜜更甜，比黄金更宝贵。主啊，当你的话语解开，就是愚人有智慧。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俗话说是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半年就过去了。我想在这段隔离的时间，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有很多自由的时间，你用这些自由的时间做什么了呢？有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来读圣经呢？你知道，我有个弟兄，他呢对主很有热心，每天他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时间。我就问他，你最近有没有读圣经啊？他说，弟兄啊，我很亏欠。他说，他实在跟你说吧，从信主到现在20年，我只读过一遍圣经。其实他算是好的了，信主20年读了一遍圣经。其实啊，有的人信主多年没有读过一遍圣经的人，大有人在。你知道，我曾经啊，在国外的一个大教会里，牧师问说：“你读过一遍圣经的举手。”你知道吧？就是在那个大教会里，举手的人也不到五分之一，不到五。我看了看圣经呢，我这本圣经呢是1200页。如果20年读一遍圣经，相当于每12天读一页的圣经。你想想， 他能够对神的认识能有多深呢？啊，我这个弟兄呢，很爱交通，他一说话呢就没个完。后来我说，弟兄啊，我们还是在一块读点圣经吧，每天读的圣经。然后呢，我们拿的是同样版本的圣经，就是在啊国内的啊教会出版的圣经。然后呢，我们就在微信里呢轮流着读圣经，他读一段，我读一段。我们一天呢读半个小时，有的时候不到一个小时。你知道，我一个星期就把四个福音读完了。你知道，读圣经啊也需要自律的。有一天呢，我有点自由的时间，我就打过电话去了，打微信去了。然后呢，我想呢用那段的时间呢，然后把这个下一卷的书读完。结果他刚读了还没有一章圣经，他说，弟兄啊，咱们先交流吧。结果呢，神的话放下来了，然后呢就开始说人的话了。这个人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止不住了。啊，这个交通呢很长时间过去了。啊，过了一会儿呢，我在这边呢什么也没说，他的客人来了，有事要去做。结果呢就把应当读圣经的时间呢都消磨掉了。你知道，我们人的天性就这样，我们愿意说人的话，我们不愿意说神的话。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要少说人的话，多说神的话。啊，从那以后呢，我们每天呢大概读十多章圣经。结果啊，从6月27号到这个上一周的7月16号啊，正好20天，我们就把新约圣经呢读完了。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呢？圣经说啊，神的话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是我们生命基督徒生命的根基。今天的经文啊，在诗篇的119篇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你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长进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的。为什么呢？啊，你要读约翰福音1章1节，那里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知道这个道呢，在这里呢指的是基督。不过这个字希腊文的原文它是什么？是 logos。我们的中文呢把它翻译成道，这个道呢可以说是贯穿天地的啊背后的理。哎，我们中文呢这个道呢也有说和言语的意思，说道，是不是说道？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是非常的恰当的。我们英文呢把它翻译成呢 word， 就是话语的意思。你说说这个太初就有这个话语，而且是万物是借着这个话语造成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知道创世纪的一开始就明言，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就是神说，神就是用他口中的话语来创造宇宙万物。诗篇33篇6节那里说，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希伯来书11章3节那里也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你知道，神是借着他的话来创造天地和万物，他还借着他的话怎么样来掌管万有。希伯来书1章22节那里说，神一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并且用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我们知道今天的天地是凭着神的话语存留，我们看到天地万物井然有序，证明神的话永远坚定。这个诗篇的话就说，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也是在乎神的话语。你知道，我们常常成为基督徒， 我们都想追求主，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在属灵上该怎么样追求。你知道从前呢，我在中国北部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信主的人啊很多啊，每天晚上呢都有弟兄姊妹到我住的这个家里来。你知道北方的冬天呢又长又寒冷，大家都没有事做，大家就坐在他家的客厅里呢就聊天啊，等聊完了啊回家又去睡觉了，才说啊我们祷告祷告吧，然后呢祷告几分钟呢就散会了。你知道吗，大家其实到这里来都想追求主，但是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说能够说弟兄姊妹每天可以聚在一起来读读圣经的话，那给弟兄姊妹带来多么大的生命的祝福啊！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信主20多年，早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啊该怎么样追求。有人告诉我说啊，说你圣经啊你读不懂，你读不懂啊，你读了怎么样你也不明白，那么你怎么样，你就坐在那里等候主吧，等候主。常常是坐在那里等了很久，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没有等到。后来呢我就去买了很多的属灵的书啊，读那些属灵人的传记啊，买了很多讲道特会的光盘来看。但是看过去了怎么样，我的生命还是那个样，还是那个样啊啊！我也去，当然啊，也去跑到很多教会去参加特会啊。后来网络发达了啊，我就开始啊跑到啊到网站上去下载那些圣灵充满的特会的视频啊，听那些有名牧师的讲道。其实我的生命还是没有长进，真的，我信主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啊。我只听说过说宋尚姐呢啊，她一天读11章圣经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那她可能是神特别恩高的人，是不是？我像我们这样都是平信徒，所以呢我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读一两章圣经，然后默想祷告就算了。其实我现在多么的希望说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啊！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可惜，很多年的时间都被蝗虫蚂蚱吃掉了。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是有的人他追求主，有人为了追求主专门请假跑到欧洲跑到美国去参加特会，但是真正改变他们的生命的啊，是这些吗？不是，等他们特会回来了，暂时的过去了兴奋之后，他生命怎么样？还是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其实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乃是神的话语，乃是神的话语。我们想追求主，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神的话语就是主自己。其实他并没有在天边。他就在你的身边。如果你读生命记的话，神早就在圣经中说过，说他不是离你很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你知道奥古斯丁有一次啊，他在花园里，他听见一个孩童的声音，那小孩一个孩童的声音说：“你打开来读，你打开来读。”那个时候他手边没有，他就一本啊这个新约的小册子，他就一打开，上面正好遇到是罗马书13章13节，那里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他马上知道，原来神就是借着圣经向他说话。就在那一刻，奥古斯丁这个浪子就重生了。你知道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当你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神的灵就光照你，神的祝福就会借着他的话语临到你。你知道在教会里，我们自己在以前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都互相说：“哇，弟兄你看你真属灵。”那个说啊，姊妹你真爱主。其实很多人可以说真的连一遍圣经他都没有读过。 即使你20年读一遍圣经，是吧？你12天才读一页圣经的话，你对神到底有多少的认识呢？啊，我们怎么可以自己说是真？如果你一个人他不读圣经的话，他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因为不读圣经，我们不明白神的话，不认识神的心。所以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培养自己读圣经的习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二个呢，是神的话是我们的拯救。92节到94节说，我若不是嫌疑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你知道神他不仅是创造我们的主宰，他也是救赎主。你知道吧，通过神的话，神让我们来明白他的救恩，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拯救我们。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不会说中国话，他会说他虽然是啊华裔，但是呢啊他不会说中国话，所以呢他跟一个从大陆来的人传福音，传福音。那个人呢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是吧？那他怎么传呢？啊，他就每星期呢约定啊给那个人呢就是在一起呢来读圣经。当然他读英语的圣经啊，读一圣经。你知道吧，读了2年过去以后，那个人就真的信主受洗了。信主受洗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给人传福音传了很久，怎么样都那个人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呢？他不懂神的话语。所以说你要想和一个你啊所爱的人传福音，怎么样，你就要给他神的话，和他一起的读圣经，因为神的话里有永生之道。当一个人读神的话的时候，他明白了圣经，这个圣经能够使他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有得救的智慧。如果你不读圣经呢，你就得不到拯救，得不到拯救。另一个人呢，他也来到澳洲，他结交了一个啊信主的男朋友，啊，他觉得信主的人很好啊，真的很有礼貌啊啊啊，长得也好，所以呢，他的男朋友呢就给他买了一本圣经，啊，希望他来读一读，但是他不读，他不读，他对神不感兴趣，懂吧？他来教会啊参加活动是可以的，但是他并不想真正的认识神，因为他心中没有神。你知道我们从大陆来的人，我们的生命中根本没有神的位置。最后呢，他们就不欢而散了。你看神给他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是不是啊？让他能够认识一个真信主的人。如果他抓住这个机会，不但可以得到婚姻和家庭的幸福，也可以得到神所赐的那个永恒生命的福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可惜呢，他拒绝神的话，也就失去了这一切的福分。箴言3章32到36节，那里说，众子啊，你们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你知道一个人找到了神的话语，他就得着了生命，因为这个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就在神的话语里面，这个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世界，拯救我们脱离魔鬼。你看在95节说，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啊啊，神一借着他的话语拯救我们脱离苦难。我若不是嫌疑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神的话语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为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最近读到一个啊 Rick Joyner 牧师发的信息啊，他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弟兄呢，患了冠状病毒啊，得到医治的见证。你知道吗？这个人呢，他啊感染这个冠状病毒以后呢，就开始出现症状啊，咳嗽、发烧，然后呢流鼻水，然后呢全身无力，浑身疼痛。后来呢越来 越厉害呢，他的幼儿感染，渐渐的失去听力。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没有吃药，后来他的病情呢越来越严重，他就吃了退烧的药。一开始呢，这个药还是管事，是吧？他出了一身汗，烧又退了。可是很快呢，这个烧呢就又上来了。他才意识到说啊，这个发烧药，这个退烧药并不能真正的治这个病毒，因为吃了也不管用。他就开始隔离，开始跟家人分开，独自的生活。这时候，神给他一个清楚的思想，说：现在药是没有用了，医院里也帮不了你，医生呢也治不好你。当他一旦意识到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整个的人都感到绝望了。他说：哎呀，这不是真的，这不是大祸临头了吗？因为他是个信主的，所以呢，他在这时候做了一个决定，他停止任何的药物，只吃神的话。他就打开圣经播放器，我们知道在国内呢有很多的圣经播放器，他一晚上睡不着觉，他就只有是一天24个小时来听圣经，听圣经的时候呢，来宣告神的话。你知道当他开始听圣经的时候，他的里面感觉到非常的焦躁愤怒，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不想要神的话。他觉得神爱他，为什么让他落到这样的啊绝望的地步呢？后来呢，他冷静下来呢，他意识到原来这个愤怒和反叛不是从他自己来的，而是从仇敌来的。他知道神把他放在这个绝望的深坑里，是要来炼净他。他呢就认罪悔改啊，来倒空他的啊内心的误会，然后呢继续呢天天的听圣经，渐渐的那种愤怒呢，那种不焦躁不安就消失了。神的话进入他的心里，他感觉到自己的被神的灵怎么样洁净了。他继续的听圣经，隔了一星期之后，他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晚上呢也能平安的入睡了。你看看，当事情糟糕的一定程度，超过人的能力所做的范围的时候，怎么样？没有什么能超越神的能力。神让我们转向他，让我们转向他的话语。当你寻求他的话语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借着这个话语将他救活了。神的话不仅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也救我们脱离疾病。神的救恩是双重的，神的救恩是身心灵所有的医治。所以是箴言4:20-22，那里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看不见的捆绑，只有神的话语带着圣灵的恩膏能够释放我们，脱离这些看不见的捆绑。你知道我自从来到澳洲以后呢，我就得了一种澳洲人呢常见的这个花粉过敏，我在中国从来没有，我一回到中国也就消失了，可是一来到澳洲怎么样就花粉过敏。所以早晨醒了之后就是不住的打喷嚏，常常是控制不住，而且常常呢这个打喷嚏从口里呢都喷出血来。要是前年呢，我因为读神学读了两科，所以呢我也没时间读圣经，所以到了6月份的时候，到休假的时候呢，我连半本的圣经都没有读完那假期之前我说哎呀赶快的，我为了赶这个读经的进度，那么呢我就给翠娟呢那天呢我就一天晚上读了10章圣经，从马太福音从1章读到10章。结果奇妙的是什么？从第二天开始，我的打喷嚏就停止了，花粉过敏怎么样？就因为读圣经， 就得到了医治。本来每天早晨都是要打的，啊，那根本都控制不了那种打喷嚏的冲动，可是呢，第二天就没有了。所以呢，啊，我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因为那时候有时间，第二天又读圣经。到第三天的时候呢，我去老人院呢去看望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啊，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他，啊啊，我去老人院，因为不认识他，我去找他。找到他呢，然后给他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最后呢，啊，给他祷告祷告，祷告了，然后我就要走的时候，结果走的时候呢，在大厅里呢又碰见另一个老人，啊，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一直看着我们，啊，哎，因为在老人院里怎么样，他们都很孤独，都很孤独。那么我知道这个老人也没有人来看他，那么呢，我想我还是给他说说话吧，是吧？给他说说话，然后给他交流交流，交流完之后呢，我再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其实我都知道啊，这些老人呢大部分是从大陆来，其实信佛教信得很深的人，很深的人。祷告完了之后，我就啊就从这个啊老人院出去。等我一从老人院这个门里一出去，我就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好像一场大病要来的样子啊，我里面特别的难受啊，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我知道说啊，他们啊，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灵界的背景我也不知道，是吧？我就给他祷告，我也啊没有用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也没有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就这么啊空手去给他祷告。结果呢，我要得病了，我知道我要得病了，啊啊，我勉强开车回到家，吃完饭吃了家到了家之后，吃完饭之后呢，崔娟呢看着我那个无精打采的那个样子呢，他就说：“哎呀，我们唱唱歌吧，你知道吧？”他就唱《耶稣得胜了》。他一唱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我马上就昏睡了，马上就昏睡了。他虽然在我的旁边，我就好像看听着这个歌声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啊，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然后他就把我摇醒了，他说：“你别睡觉了，别睡觉。”然后咱们读圣经吧，那么读圣经吧。结果呢，我们两人就接着从马太福音从二十章开始读啊，一读着读着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我的头脑就清醒了。灵里的压制怎么样就解除了，我感觉到特别的轻松啊，那种大病要来的感觉没有了。等到我读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我就得着了完全的释放，我恢复到正常的那个状态。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是征战，是吧？面临征战，我们的征战是靠自己的力量吗？是靠自己的能力吗？是靠着我们个人的虔诚吗？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征战乃是依靠神的灵，乃是依靠耶稣的话。耶稣都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唱歌的时候常常说：“我们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终此一生都是靠着耶稣得胜。”耶稣就是神的话，我们凭着这个话语来得胜。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话里面有神的权柄，带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让我们得到医治。我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你知道我有的时候读圣经读到一个钟头的时候，我都发现连我的脸都是发热的，我感觉到我的手指间还有脚之间都在微微的发热，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呢，每天都会读神的话，就像诗人所说的一样，说：“神啊，你用你这话将我救活了。”第三个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引导。诗篇的啊119篇的105节说：“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知道在约翰福音1章4节那里也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你找另一种翻译的话，他可以说可以翻译成说：“这话语就是生命的源头，这个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他借着他的话语把生命的光赐给世人。” 我们知道人在黑暗中走路，没有灯光，没有亮光，所以生命呢无时不刻无刻不处在危险当中。因为人没有神的话语，就是活在黑暗里。但是神的话像光一样，能够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神就是借着他的话语把这个光赐给世人。但是世人怎么样？因为活在黑暗里，活在罪里，不肯接受光，不肯接受神的话语。所以这里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一生。你知道在末后的时代是个越来越在属灵上越黑暗的时代，知道吧？很多的人啊，都给人们好像指出方向来。其实只有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亮光，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指引我们 前面的方向。我们不要去寻仰慕任何属灵的人。你知道我们以前啊，去到处去参加特会啊，去寻找那些属灵的人啊，觉得他们属灵。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真正属灵的人。如果你要想找属灵的人的话，你就来怎么样？来寻找耶稣，来寻找耶稣。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属灵的人。你要来寻找你人生的方向的话，你就要来读圣经，来专心的来读神的话语。其实很多属灵的人，他并不一定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在五旬节之前，好像在五旬节之前，你知道吧，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属灵人，他宣告说在五旬节过后，然后呢冠状病毒呢就会消失。哇，他这一个预言啊发出来，让人们倍感鼓舞啊，倍感鼓舞啊。人们因为都得了，因为他是属灵的人，是吧，他得着了神的启示。可是怎么样，五旬节过了以后，美国病毒感染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怎么样，迎来了更大的一波。在五旬节之前，美国的病例每天感染是5万例，结果五旬节过去以后怎么样，感染的病例增加到7万。你知道吗，在属灵的人他怎么样，他不过是人而已。我常说我信主很多年，不知道追求是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样追求。我知道啊，我们很多人就跑去参加特会，为要寻得恩膏啊，寻得恩膏。其实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才发现这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都是流沙，都是流沙。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筑在那些方面说，是吧，你的生命就是建筑在沙土上。而耶稣怎么样，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磐石上，就是他的话语上。你信靠他，你来遵行读他的话语，来遵行他的话语，他永远都不会使你羞愧。所以现在学会把所有的属灵的偶像从我的生命中完全的怎么样啊，搬出去，从神坛上怎么样踢下去，因为他并不是神。好让我的能够来单单的来敬拜耶稣，来尊崇神的话，来高举神的话。你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世界上的啊，名人事物钱财，你知道吗，我们一生辛辛苦苦挣来的最后都是要失去的啊，你一生所积蓄的财富不会比这本圣经更有价值。耶稣说什么，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会废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趁着现在在疫情的时间，大家在家里出不了门，要真正的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好让你的生命承受真实的祝福。你知道我知道我们尽管我们很常常的强调神话语的重要性，我知道其实还是很多人没有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你真的想蒙福吗？从读圣经开始。 你真的想过得胜的生活吗？从神的话开始。你知道我曾经讲过，说在南京呢，有个姊妹，她得了综合干燥症，她一年读了120遍的圣经，结果她的绝症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也许你说，哎呀，我读不了120遍，是不是？你读不了120遍，你可以读20遍也可以啊。其实神不是看我们读了多少遍圣经，而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我们的心中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有多少。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时间、精力和钱财用在神的话语上？当你真正的来读神的话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你，因为只有有了神的话语，一个人才能有真正的喜乐和得胜的生活。好，我们啊，弟兄姊妹，真的啊，要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在家里来读圣经，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圣经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个人便为有福。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求你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这个属灵上越来越黑暗的时代，让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人生，引导我们走在你光明的路上。我们求你借着那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好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正的成为在基督里面蒙福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来纪念我们弟兄姊妹啊，在啊主里面的寻求，纪念我们啊在神家的服事和奉献。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最后呢，用诗篇19:7-10的话来啊鼓励弟兄姊妹。这里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度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神的话是这样的甜美，难怪耶利米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里的欢喜快乐。俗话说，时间就是生命。其实，真正的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珍惜这段时间，来读圣经，品尝神话语的甘甜。好，我们最后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世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星期再见。